如果我们听不到声音，如果我们听不到声音，我们就很孤单。就会像就好像被拒绝一样，很孤单，被拒绝一样。我们对周围的人，对这个世界没有一点接触，别人对我们也同样没有兴趣。我们不能参与别人的活动，也不能享受在我们身边所发的事情。这看起来还比瞎眼看不见更可怜。如果我们听不平衡，意思是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右耳听的轻度有差别，那就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。我们忽然会头晕或晕倒，这些情况是在发生之前完全不能知道的，也不知道它只是要发生。到现在医学没有任何的办法可以真正的医治或者控制它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听五方面的特色。第一是听的认识，第二是听的警告，第三是听的劝勉，第四是听的提醒，第五是听的拯救。结果听的声音，包括你听电话、听收音机或者听音乐，你并不会看见，都大概可以认出那讲话的人是男生或是女生，大概认出他的年纪，他是小孩、婴儿或者老人。通过他讲话的声音，你也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情。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我的说法。第二个新的听的警告，如果你在瑞士，你要过马路，是不准你戴耳机。如果警察看见，你会被惩罚，因为耳机会影响你听不到交通的声音。如果有一两次看到你的前面，你没有感觉到，如果那两次太迟看到你，他刹不住。你就会被车撞。警察的责任是要保守你的安全，所以不准人戴着耳机过马路。第三是听的劝勉。在这个西巴，是在我工作的工厂，几年前发生了两个意外的死亡，这两个人都死在缺少氧气，氧气是很重要的。他们是技术工员，也是公司里面的领导人，都是被培训劝勉过，每次要下去地下检查机器必定要带着氧气，因为地下是很深，所以人会缺少氧气。我们看见氧气对我们每个生活，我们的生命是很重要的，氧气也是人赐给我们。但是这两位因粗心大意，不遵守工厂的规则，就赔上了自己的生命，这是很可惜的。第四是听着提醒。我每年都去检查身体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做。我今年纪也比较大，所以要知道我的健康是如何。医生今年告诉我，我的血压比去年有一点高，但是按照我的年纪还是正常的。我的血糖和胆固醇也都正常，医生只劝我要多一点就运动，有多一点就运动，提醒我要锻炼身体， 他说锻炼身体 是最好的预防药，预防药没有什么可以再比上它了。所以我鼓励大家有空的时候要多点就运动，这个是最好的预防药。如果我检查的感谢神，我今年的检查的成绩很好，我可以继续保持我生活的习惯，但不能证明我明年的检查的成绩也如此。如果我检查的成绩不是很好，那我就要改正我生活的习惯，注意我吃东西的方面，我必须遵守听医生的提醒，更要改掉一些对我身体不好的坏习惯。我希望能够调整我的身体，我的健康正常过来。但如果我把医生的劝勉当作耳边风，那恐怕我的健康不会越来越好，反而是越来越衰弱，我的病痛是越来越严重。我当然有选择的权利，但你要承认自己的病痛和受苦的后果。第五是听的拯救。耳朵也是在身体上最迟才死掉它的功能，这是每个读医学和当护士的人都知道的。他们会告诉昏迷的亲人要用多点时间来陪着昏迷的人，更重要的是跟他说话，鼓励他要坚强起来，不要放弃，希望这个昏迷的人能够胜过这个昏迷醒过来。一个昏迷的人虽然没有任何的反应，但他还可以听见周围的声音。我们的邻居有一个女儿发生了车祸，她昏迷了整两个星期。她母亲每天都不断地陪着她，鼓励她，感谢神，后来她会醒过来。整两个星期，这也是靠着他伟大的母亲，为了他牺牲了很多的睡眠，昼夜不断地陪着鼓励他。在这个女儿婚姻这么长的时间，没有放弃绝望的心，而且常常不断地用话语来安慰鼓励他，希望他能够醒过来。无论在什么情况，我们做父母的都不会放弃自己的儿女。如果我问你，为什么这位母亲会付出这么的代价，时间、精神和力气在她女儿的身上呢？如果我问你现在，在这边坐的家长，你们心里很快或者立刻就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但如果你不能，那我认为你们跟孩子的关系是有一点不正常的。这位母亲能够付出这么大的代价，是因为那位昏迷的是她自己的女儿，她的血肉，自己生的孩子。她当然自然而然会为他牺牲，因为是爱他，舍不了他。这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。只有昏迷的女儿还会呼吸，她没有失去希望，她没有失去希望。虽然她肯愿意把所有的力气献在孩子的身上，但他对昏迷的孩子的生存，他是完全没有肯定的， 这就是人的限制等能力。我们的天父也如此，他是圣洁、公义又充满慈爱的神，在他所造的万物中，他最爱的就是人。他爱我们，好像父母爱子女一般，甚至超过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，我们是属于他。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人在他所造的万物中是最高超、最宝贵的，因为人有灵魂，所以成人是万物之灵，万物之灵。请大家一起来念《哥林多前书》第八章六节。对不起，不是然的，是我们只有一位神。我们一起来念好吧，一二三。
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物都归于他。我们也
归于他。一起来念。荣耀的王
是谁呢？就是有你有人的耶和华，在战场上有人的耶和华。
来念一
句。基督耶稣战士为要拯救罪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
耶稣
所验证的这些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用仪式各样的病症。
主是虽使人忧愁，刚才我们看见主耶稣哭了，主耶稣哭了。主虽使人忧愁，还要照他主般的慈爱发怜悯，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。主耶稣为人预备了一个没有眼泪的天堂，而且他知道人心中的伤痛，在人苦难中与人一起流泪。所以当拉撒路死了，耶稣看见玛利亚和他安慰的犹太人在拉撒路墓前哭，他也哭了。他也哭了。世界上的人真正有世界上的人正在绝望之际，幸亏神显出永远的爱，差着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，为要将要你我从罪和绝望中拯救出来，使我们得到唯一的希望，这曙光。耶稣，刚才我们看见这个名字，意思就是拯救主。耶稣就是拯救主，他来为要寻找和拯救失丧的人。我们只有得到了耶稣，我们才有真正的生命，永远与神同在。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《约翰福音》第一书42-43节。
人由要神的儿子，就有生命；
谢谢。因为我们人不认识这位创造者，就是这位神，也达不到神的标准，这就是世上还是世界上的人的罪。这个罪是包括你我在内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一起来念好吧，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因为罪
的工价乃是死，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乃是永生。
孟子说：“我四十不动心。”谁认识这个孟子吗？他是在主前年，大概是379主年前，曾经说过这句话。世上真正有义人吗？孟子说：“我四十不动心。”那么四十以前所犯的罪呢？确实人违犯行为上的罪，心中的恶念就怎么算呢？又或者两个人，一个受试探而犯罪，譬如说贪污，别个因为没有受同样的试探，或受环境制约，没有犯同样的罪。在法律的角度看，是前者犯罪，后者没犯罪。但是在无所不知又绝对公义公正的神面前，是否要是没有分别小罪大罪中罪，是否要受同样的惩罚？所以圣经说，所以圣经说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。因为罪恶，人们心中失去了快乐，没有平安，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个邪恶的社会现象。罪带来的结果就是痛苦、灭亡，而且人死了以后还要带着罪去接受神的审判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三。
他的命令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
人能做的是认自己的罪，畏罪悔改，接受神的赦免、怜悯和恩典，并且靠着他追求讨他喜悦的生活。我们一起来念。
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临在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，只有一位主吧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
若没有更多的遭受显现的验报，不是神单元，乃是因为他的慈爱与宽容，不愿有一人灭亡，那要人人都得救。这个在就是在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说的。主耶稣降世的目的，不是世界有什么特别能够吸引他，乃是为了要我们世界的人，你我与神和好。 主耶稣要完成神的标准，要代替我们应得的罪，为我们的过犯受苦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。这是主耶稣在为人付出最大的代价。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，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第四节清楚地说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当为一处的万人祈求。这是我们是神的儿女要为神做的工的事情。本节清楚指出救恩神性方面和人性方面。半节显示人必须得救。这个世界里面，这动词是被动的，人不能救自己，却必须得神拯救。这是拯救，是救恩的神性那方面的。为了得这拯救，人必须明白真道。神不会违背人的意愿来拯救他。人必须来到那位说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的神面前。这是人性方面，人性那一方面的。第五节，只有一位神，所以他是万人的神。作为独一的神，他喜欢所有人都得救。如果他是众神当中的一位，他可能只关心他自己的崇拜者。这些告诉我们，神是有唯一的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因为这样没有人能以其他的方式来到神的面前。中保是一个媒介，一个能站在两方者的两者之间，与双方沟通的中间人，这个中保的意思。借着基督亲自成为人子，神能接近人，能赦免我们的罪。结果每个可怜的罪人都能接近他，并且绝不会拒绝。一个中保的意思。保罗认定那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，这点并不否定主耶稣的神性。为了成为神和人中间的中保，他必须是神又是人。主耶稣从亘古到永远是神，但他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降生为人，他代表了整体的人类。他既是神又是人的事实，显示在他的名字基督耶稣里。基督形容他是神高立的弥赛亚，神高立的弥赛亚。耶稣是他道成肉身时的名字，这个耶稣这个名字。第六节就是刚才念过，他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经文强调神许愿万人都得救，这是事实。基督耶稣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进一步表明这个重点。赎价是用一个价钱来释放别个人， 使他有自由，使他有自由。请注意，书架是为万人的，却是说主耶稣在哥哥他上的十字架上的工作是足够拯救所有罪人。意思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得救，因为这全是神的意志，这是全是神的意志。论基督代赎之死的教训的经文很多，这是其中一节。他死是代替万人的，万人是否接受他是别一个问题，但基督救赎的工作在价值上已经足够买赎所有人。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
耶稣受了死，谁竟从水里上来？天突然要开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能力，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
来念。
说话之间，忽然有一抹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，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”
谢谢。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你们，或是我们在这边的人，要听他，我们要听他。亲爱的弟兄，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虽然看不见耶稣，但我们可以听见每一个在十月底在瑞士或整个欧洲的国家，人们都庆祝圣诞节，庆祝主耶稣的降生。西方人或住在瑞士的人都很喜欢送一些礼物给他们的亲人、父母、亲戚，表达他们的爱。可能你也会收到一份礼物，可能你也会收到一份礼物。但这些物质方面的礼物有它的限制，不能满足你生。不能满足你一生的期望，可能你很快就会把它放在一边，因为它会过时，过时你也不再喜欢它了。有一对夫妇，丈夫年头就已经开始想着要送一件最好的礼物给太太。过了很长时间的考虑，后来决定买一个最新最现代的熨斗送给太太。他用了三卷礼物纸才可以把这个熨斗包起来。在24号，在平安夜那个晚上，就是明天，就把礼物送给太太。太太一把礼物打开的时候，就跑进去房间哭了起来。他一边哭一边说：“为什么我会嫁到这么不知心、不会体贴到我的丈夫呢？”他说：“我最不喜欢的只是熨斗，更不喜欢的是熨衣服。”世上的东西哪一样让我们靠得住呢？是你亲人吗？是你朋友吗？ 是你学业吗？是你学问吗？是你才干吗？是你地位吗？是你势力吗？不，这些转眼都要过去，没有一样真正靠得住的。难怪人没有安全感，但人在耶稣的大能的双手里面，就有真正的平安。我们一起来念，一二三。
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
主耶稣这份礼物是永远不会过时，也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无论你在怎么样的情况，如果你愿意让主进入你的内心，掌管你的生命，你就经历到主的同在，他永远不会离弃你。主耶稣这份宝贵永生的礼物已经开始在你生命中活动了，你今生现在就可以体贴到主耶稣的慈爱，他的施恩对你说话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愿意接受这份礼物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或者你还有任何的问题，请你崇拜完的时候来找我们教会的负责人。我们每个在主里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帮助你来认识这位主耶稣。愿神祝福我们，阿门。